啊，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啊，九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宣道月，所以这个月的我们的第一个礼拜，牧师要我来开始我们的宣道月的信息。然后呢，之后我们的后面的一些内容的，就是有宣道年会，还有不同的一些牧师去不同地方宣教的牧师来跟我们讲道。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根据我在祷告中我看见上帝的感动呢，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认识有限，我们的经历有限，但是主，你自己的恩典是那样的大，所以向你祈求，今天你真理的圣灵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道路，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改变到合你心意的道路上面去。所以来保守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从你那里同感一灵，愿你的灵来向我们说话，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要来讲的这个宣教，那第一讲呢，我讲到说我们是讲到什么是宣教，那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请大家一起来跟我念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请大家一起起来念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一段是耶稣基督在要升天之前，要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享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也应验。现在我往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们叫他们脱离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离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请坐。这段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的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说：“你怎么样差遣我到这个世上？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个是耶稣的祷告。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20章的时候，那个耶稣的真正的差遣就在那个时候差遣了。那他那个时候20章的差遣，他也讲都，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怎么样差遣你们。” 那这样一个差遣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宣教的开始。那这个差遣我们就要思想说，到底耶稣是怎么样被差遣的，那么来对我们做一个宣教月的开始，来思想说到底我们在这个宣教的事上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在这个宣教的事上。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来想的就是说，到底耶稣被差到世界上来做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来讲都不是一件很困难的问题，但是呢，我从圣经里面呢，我请大家一起来看啊，还是请大家一起来念哈、啊。有几段的经文，今天好，那我们请。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从这里你看到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被差来世上，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被差到这世界上来，就是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叫世人因他得救。好，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请，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写的，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人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还有第二层让我们看见的任务。他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到底神是怎么样，神跟我的关系怎么样，没有人见到。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有一个任务，他的任务是说要人从他的身上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借着他来认识神。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被差遣来，好像看到这两个很具体的任务。所以他耶稣说，当我们被差遣的时候，他同样的要我们去做这两个任务。所以保罗就在他的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就把这样一个任务做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描写。他说我们是被父，就像神差耶稣那样的方式差我们进到这个世界。那进到这个世界做什么样的事呢？来，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的五章17节到19节，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耶稣的基督使我们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基督在世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好，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那里，以至于他们的过犯不再被过犯所捆绑，他们能够被神来拯救，然后他们能够认识神。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讲宣教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宣教是谁的责任？是牧师的责任啊？是宣教士的责任啊？长老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你从心里说哈，你觉得宣教是谁的责任啊？这个问题大概大家都知道答案，但是呢，我们所做的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哈。如果按圣经说，这个宣教的责任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那我觉得有几个啊，我们用讲自己的道理呢，讲不清楚呢。我特别找到几个主要的属灵伟人他们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人是谁啊？ Martin Luther 哈，改教运动的这个开始的这位 主要的属灵领袖，他讲了一句话，他这样讲，他说 It is the duty of every Christian to be Christ to his neighbor. 他说是谁的责任，对我们的邻舍来讲，那个让邻舍认识基督是谁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像基督一样对我们的邻舍，所以那个责任是在我们身上，要让我的邻舍来认识他。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大家有没有常读？好，来读一下好不好？请。 Complet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will require the mobilization of every fully devoted disciples. 这是宣道会我们常常读的七个核心价值。他说要完成主的大使命，需要谁来工作？谁来工作？每一个信徒。但是这一句话的对象是谁？这一句话的对象是给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同工。他说我们如果要真的完成主的大使命，需要我们教会的领袖 mobilize， 把我们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动员起来，才能够完成主的大使命。所以主的大使命是谁的责任？每一个人的责任。我再给大家看这个 A.B. Simpson， 大家都知道 A.B. Simpson， A.B. Simpson 是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这一段呢，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念。好，请。 The Christian that is bounded by his own horizon, the church that lives simply for itself, is bound to die a spiritual death and sink into stagnancy and corruption.We never can thank God enough for giving us not only a whole gospel to believe, but the whole world to give it to. A.B. Simpson 说，一个基督徒，若是他所看见的事情都是他自己的事情 ，bound by his own horizon， 整个教会所思想的 simply for itself。不管是你的家也好，你的小组也好，你想的 all for yourself， 他说有一个结局是 is bound to die a spiritual death， 绝对是引导到一个属灵的死亡，而且是什么呢？ sink into stagnancy， 就是说绝对落入一个停滞不前并且 corruption 败坏当中。他警告我们，我们的宣道会的这位创始人警告我们说，我们的眼光不能够只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的眼光一定要看出去，否则这个未来就是很清楚的。他说我们不只是神给我们一个福音可以去相信，神给我们全世界要把这个福音给传出去。这是宣道会 A.B. Simpson 的 quote。 我们来念这个 C.S. Lewis， 大家知道 C.S. Lewis 啊，我们一起来读，请。 The church exists for nothing else but to draw men into Christ, to make them little Christs. If they are not doing that, all the cathedrals, clergy, missions, sermons, even the Bible itselfare simply a waste of time. God became man for not other purpose. 他说教会存在为了什么？为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耶稣的面前，然后使他变成一个小的基督。如果教会不做这些事情，教会的整个教堂，教会的事工，教会的讲道，教会的圣经教导，都是浪费时间。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人，他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来，让人可以认识他而得救。C.S. Lewis讲的，值得我们去思想。下一个，有没有听过 Charles Spurgeon 是谁？斯布珍，斯布珍是一个英国很会讲道，他讲了，我们来读这一段话，请。 Have you no wish for others to be saved? Then you are not saved yourself. Be sure of that. 他的话讲的比较极端哈。他说，如果你对别人的灵魂得救是一点没有负担的话，那么你可能自己没有得救。那他讲这个话可能讲得很激烈哈。但是事实上说，若是你真的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对别人的灵魂应该是有负担的。所以我要问大家，宣教跟传福音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教会里面每个基督徒的责任。但是同样在过去我们刚刚谈了的几个 quote 里面，让我们思想，如果一个教会的基督徒觉得传福音是那几个人的事，这个教会就不成长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明白上帝的心意，这个教会就不会成长。所以让我们想一想，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要参与福音的工作。如果按照 C.S. Lewis 所扩的，或者是 A.B. Simpson 所讲的，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再没有传福音的火，这个教会的基督徒只顾自己的事情，顾家里的事情，甚至只顾自己的成长，这个教会的未来是可以预见的。所以让我们可以从这句话里面，这些话里面，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要改变，我们要真的积极的去把那个福音的火再次燃起来，再次燃起来。所以如果我们把刚刚耶稣所做的，我们看到说他有这样一个使命给我们，那我们要来看耶稣怎么样被差遣。耶稣怎么样被差遣呢？我请大家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的经文，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是一个道成肉身，他是神成为人，然后呢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呢他的恩典跟真理让人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那这个我们从几段的圣经里面的记载让我们来思想。第一段的记载，我要让他思想，当耶稣这段记载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遇到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为什么走到撒玛利亚去？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原来有一个文化上的隔绝，耶稣特别走到撒玛利亚去，因为犹太人不喜欢撒玛利亚人。所以当耶稣所谓的道成肉身住在他们中间，耶稣事实上他跨过了文化的界限，跨过了族群的界限，跨过了男女的界限，找到了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会饿会渴，所以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说，我渴了，你能不能给我水喝？这个是耶稣道成肉身来跟人，他来主动找人，要来接触人，他是道成肉身。然后在接触的当中，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的痛苦，她有五个丈夫，她内心里面的羞愧，耶稣跟她接触的时候，让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感受到这位神的恩典。所以当他耶稣道成肉身与他接触的时候，他把那个神的恩典丰丰满满的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心里得到安慰。然后接下去耶稣让他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敬拜真神，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改变。所以你看到，如果说我们来明白耶稣怎么样被差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是一个道成肉身，也就是说他要来进到人的当中，他要来接触人，让人从他的身上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然后借此在接触的当中以至于认识神，回到神的面前，这叫道成肉身。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在撒该的例子里面，耶稣撒该是一个税吏，是所有犹太人讨厌的人，但是他心里面很空虚，没有人要接纳他，他走到那个树上，他说他要看耶稣。 耶稣在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了撒该，就跟撒该说，我要今天要住到你家里去。这叫什么？这叫道成肉身，是一个耶稣要住到人的当中，借着第一个人跟人的接触，然后耶稣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道成肉身是什么？道成肉身是看到这个耶稣真的走到人的里面去，接触那个有需要的人，去接触那个没有人愿意接纳的人，他去接触他，然后接触他以后了解他的痛苦，接纳他。这个撒该改变，他看到了真理，他说，我讹诈谁，我又还人家，我把所有的财产，要他拿出财产来弥补他以前的错误，所以他悔改，他归向真神。这个是耶稣让我们看见的宣教，宣教是他主动的走出去，道成肉身进到他的当中去，触摸那个人，让那个人能够见到神，让那个人能够认识真神，以至于悔改得救。这个是耶稣被差遣的方式。我们再看一段，这段是写到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里面，讲到耶稣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大家知道，你要是得了大麻风，没有一个人敢接近你，所以每一个人都离你远远的。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心里面满了孤单，满了忧伤。耶稣怎么样遇到他？耶稣是道成肉身，到了他当中触摸他。耶稣用手去摸他，耶稣的手摸他医好了他的病，耶稣的手摸他，让他的心灵得到安慰。这个就是耶稣的触摸，充充满满的将神的恩典表达出来。因为这个人他就感受到了这位神对他的爱，所以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当他被主触摸以后，他感受到上帝的恩典。然后呢，耶稣告诉他说，你要顺从真理，当你医治以后，你要去给祭司查看，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是耶稣被差到世界上来，被差遣的模式。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用他自己进到人的当中，然后呢去接触人，被他接触的人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然后从此来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耶稣被差派的模式。所以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就看到耶稣怎么被差派的。他的差派第一个是他跨越障碍到有需要的人当中，他去进入到世上人中，主动的去寻找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看到说这个被差派的方式，耶稣被差派是一个主动的去寻找。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说他去接触人，他去理解人，在人跟他的接触里面，让人经历到上帝的爱。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爱，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人从他的身上经历了神的爱。最后他把真理带出来，让人回到神面前来得救。我不知道这个道理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模式。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要请大家思想，为什么宣教士要老远的从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就或者是英国，以前是英国，像戴德森到中国去，他为什么老远要从他的国家跑到一个不同文化的当中去，不同语言的当中去，跟他一点不相关的人当中去，为了什么？为了这里讲的，因为那些人，他就是这个宣教士，他就体会到耶稣基督，他要差遣他进入到那个需要失丧的人当中去，要去触摸那些人，触摸那些人，使他们能够见到神，然后把他们带回到神面前。我看大家这个主题对大家比较不感兴趣哈，因为challenge太大。我来念一段戴德森的传记里面的记录，讲到戴德森当时他要去中国宣教了，那这段的记载就写在他的传记里面。 我们稍稍来体会一下宣教士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来念，大家来听。这个是当戴德森21岁从英国的利物浦要坐船到中国的那个情景。那个时候小帆船只有470吨，现在你去坐游轮的话大概有多少吨？这个要问丽华哈，那个叫什么 Oasis of the Sea， 我不知道有多少吨哈，几万吨几十万吨哈。但是这个时候的小帆船只有470吨，要开5个半月，大约6个月的时间才能从利物浦开到中国的广州，所以相当危险，有风浪的危险，有疾病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有意外的危险，有很多不安的因素。他的爸爸妈妈送戴德森到了利物浦的码头，没有想到那个船有一点毛病需要修理，爸爸要工作所以走了，留下妈妈。等到船修好了，他的妈妈为了鼓励戴德森，绝不流眼泪，不表示悲伤，陪着戴德森进到船舱里面，帮他铺好了船铺，坐在床边祷告，为他祝福，仍然不流一滴眼泪，然后就上了岸。利物浦的船要先经过岸边慢慢地开，到了大闸门的门口，出了闸门那才是真正的起航。所以船就靠着岸边慢慢地走，戴德森的妈妈终于就忍不住，看到船开了，他就沿着那岸边一直跟着船跑，然后呼喊着戴德森，戴德森在船上呼喊着他的妈妈，然后拿了一本小圣经写上上帝的爱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丢给他妈妈，然后他就一直跟着跑，一直跑，跑到闸门门口，在闸门门口他妈妈就喊他的儿子戴德森啊，戴德森啊，戴德森一直安慰他的妈妈说，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如果地上不见就在天上见。然后船出了闸门就离开了，戴德森在船尾就跟他妈妈的挥手，然后用帽子挥手，以后看不见了。戴德森回到了船舱里面写日记，他第一句话写的是，他说，我今天才明白约翰福音3:16，请大家来背的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起，我找不到那个。所以他说，我到中国去传道不会死的，很多人关心我，但是我的妈妈这样伤心，这样难过，呼喊我的名字，他就想到天上的父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明明知道耶稣会死，定义要上十字架的，却仍然定义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这就是神的爱。他就明白了神的儿子基督替死的那个爱。他说，我到中国去干什么？我去中国就是要把这个爱继续的传扬，让中国人认识神爱世人，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就是戴德森，他做什么？他说他要跨越这个障碍，他要到中国去，到了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里面去，他要把这个爱让中国人能够经历，他要去传扬，他要去那边接触人，让人能够经历到什么是上帝的爱。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听见，没有碰到，他们是看不到上帝的爱。最后他让他们明白，神的儿子为他死了，所以有一条出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宣教士，这就是宣教。我们可以在这里用广播，我们可以发单张给他们，但是若是你没有让他碰到耶稣的生命，他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这位基督。今天不是你拿了一本圣经，然后你讲一遍大道理给一个人听，他就会信主，不是的。他要是不碰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对你所信的这位耶稣是没有兴趣的。这里有一个人，有没有知道这是谁？ 这是美国的第一任罗斯福总统。美国还有另外一位罗斯福总统很出名的，叫什么 The Frank， 就是二次大战的那个罗斯福总统，是 Frank 啊，这个是第一任。他怎么讲啊？这一句话常常被人 提起，他说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当你今天你抓到一个人，你就开始跟他拼命讲福音，你知道吗？他也许不 care， 因为他不知道，他不在乎，除非他在你身上看到说你的身上真有耶稣，你的生命真的带出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让他对你所讲的 care。 所以传福音不是说我今天拿了一段话我去讲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就像这里讲的那个福音，那个使命，那个宣教，是你要用你的生命去触摸人的生命，让人能够从你身上看见那个神是真实的，以至于你讲出来的话他愿意听，说哎呀，这个人他怎么愿意做这样的事呢？他愿意老远到中国来跟我们留辫子，跟我们一样，为了什么？他图什么？然后他还思想，那他所讲的耶稣是不是我该听。所以内地会他所做的事情比很多人做的有效，为什么？人家从他的生命里面看到了耶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宣教。宣教的差遣不只是去讲一篇道理，宣教的差遣是你要道成肉身，你要自己来接触人的生命，你要去碰触人，让人看到神，然后你把那个道讲出去，这叫宣教。我希望这个能帮助大家来思想。所以耶稣基督的被差遣，神用同样的方式差遣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要跨越障碍去找人，主动的去找人，然后要去接触人，让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经历神，然后把福音把真理带给人。我们现在北堂的弟兄姐妹可以怎么做？这一段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起立好不好？中午了哈，活动一下哈，来，我们一起来念，请。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我的喜乐。我将我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请坐。这句话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呢？耶稣基督他说差派我们到人的当中去，当我们去到人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让人碰到我们的时候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因为人不认识神，但是他接触你的时候，若是他从你身上能够认识神，那么你就是一个福音的管道。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就是说，你要是要让人能够从你身上认识神，你自己要有一些改变。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些人，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上，上帝没有叫我们脱离，没有叫我们离开，但是我们不属这世界。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宣教的人，我们要去碰触人的生命，第一个我们里面要有生命。所以这段话里面他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祷告是说，叫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要用道来成圣，使我这个人是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人。什么东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的心里面存的是什么？你存的是世界吗？你心里面存的是许多的苦毒吗？你心里面存的是许多的咒骂、怨恨、不满、不平，是这些事情吗？如果是你存的是这些事情，当你接触到人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从你身上能够看到神， 所以当你要做一个宣教的人，是你这个人需要被上帝来更新，像圣经这里讲的，我们要让那个真理让我成圣。所以我里面满的是信心，我里面满有喜乐，我里面满有恩典，我满有对人的关心。当你是这样的人，你才有机会去把上帝的福音显示出来，这个是宣教。所以你要做改变的，你要在这里做第一步，你要改变。所以第一个，我们自己要靠着神的道来改变，这个是我们在北堂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要看见的，我们要看见的是说，我们要进到人的当中去，去寻找失丧的人。耶稣来从来没有坐在那边说我坐在这儿就好了，他不，他都要走出去，他就找人，找那个没有信的人去跟他们接触，然后以至于有机会能够把福音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再活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我都活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你没有机会传福音，你也没有机会去把上帝的恩典出去，你要找机会去接触人，你要主动的找机会去接触人。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必须要走出去。所以我要请大家想，如果你的儿子在踢球，你儿子踢球的家长就是你可以接触的，你每次在那里等着他踢球的时候，你有机会跟人家讲话。你去图书馆，你会遇到人，你可以跟人家讲话。你的邻舍你会遇到，你可以跟他们讲话。我们办中文学校，有很多的家长会来，这是你可以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去跟他们接触。所有每一个机会，上帝用着你要去接触人，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个宣教，是你要道成肉身，你要去接触人。然后呢，第二个你要做了，你接触了，你要去让人能够看到神的恩典，让人能够从你身上看到神的恩典。我在这里我就特别来讲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有时候我看到人是很关心别人，我们去爱一个人，我们希望他什么东西我们帮他，我希望他什么东西到我想要他的帮他。甚至我们在讲话，有一个人来跟你讲说，哎，我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听两三句话我们就开始纠正他，你哪里做得不好，你哪里做得不好。我常常发现我在跟人家对话里面，我发现特别是我们这一群都很有知识的人，讲话里面非常的快，人家讲一个问题，你马上帮他想到答案，还没有把他们没有把问题讲完，你已经一大堆建议已经出来了。然后你对他好像有爱心，你要他怎么样，但是他要是不按照你的方法做的时候，你脑子对他就有一个 judgment 在那里。我发现我们在美国的人有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真正的像耶稣基督一样去体会人心里面的难过。你要体会一个人心里的难过，你要坐在那里要好好的听他把话讲完，到底他在挣扎什么事情，以至于你能够从上帝那里把爱带给他。我们太容易 judgmental， 我听到一句话马上我就觉得他应该这样子，我们没有把话听完。其实当我们在帮人的时候，很多落在也是单顾自己的事情，我都是自己在讲我自己的，我怎么样曾经从这个困难中走出来，你就要跟我一样。但事实上对方的问题是什么，可能你根本都还没听到。当你去像耶稣一样去接触人的时候，你要学一点，你真的要去体会到对方的感受，让对方能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当然最后你需要把他真理讲给他听，你可以把他带到教会来，到小组里面来，你可以跟他一对一的讲福音啊，这个是对我们的应用。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第一讲我们这个宣教讲到说耶稣基督被差遣来到世上是道成肉身， 他用他自己进到人当中，触摸人，让人认识神。当人可以认识神，你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的道就出去。所以这个是宣教，愿主来祝福他的话语。我想请大家来唱一首诗歌作为结束，好不好？我知道这个音响现在不太容易放，但是呢，如果清唱也都没有关系。我们起立一起来唱，好不好？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自己里面有许多的重担，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的名、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就教训他们遵守，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我们知道说我们软弱，当我们看到说我们传福音是那样的困难，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来依靠你。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才发现说，主，原来你是在那里与我们同在，我们经历到你的真实。主啊，所以我们就在你里面，我们带着信心向你来祈求，不管前面的道路是困难，我们相信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在服侍你、按你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经历到你的真实。所以在此我就来向你祈求，来保守我们北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再次把我们心里传福音的火燃烧起来。主啊，让我里面所存在的不再是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事情，让我们里面充满的是信心，那个信心是在没有盼望的时候靠着主仍有盼望的信心，让我们里面存的信心跟满足是知道说主与我们同在，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面而仍有的满足，使我们的生命让人接触的时候知道说在绝望中仍有盼望，那样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生命，让人接触我们的时候可以看到神自己。主，要不然我们只是一个名的锣响的吧，我们没有办法为你做任何的事情。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走出去，不只是在我自己的圈子里面，不只是在我的家里，在我的工作里面，在我所有接触到的人里面。主啊，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有勇气，让我们去接触人，让我们把人带到你面前。主，我们也知道说世人都不喜欢神的道，当我们看到人拒绝你的时候，主，你加给我们力量，为这些失丧的灵魂来祷告。主啊，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不丧胆，我们一天一天愿意遵着你的旨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主啊，使用这个教会，不要让我们落在不再停在停滞不前的里面，落在 corruption 的里面，那个复兴的火燃烧在我们当中，因着我们愿意按你的旨意去做宣教，去传福音。主，让我们的心里面火再烧起来，让这个教会的火再烧起来。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